想要让自己更加成长，工作更成功，生活更满意吗？欢迎来到成长思维人生学，这是一档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更好版本的自己的一个节目哦。我是主持人 Mula， 欢迎收听。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成长思维人生学。今天是我们的 EP19 第19集哦。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幸福的关键其实是降低你的期待哦。那为什么会想聊这个主题呢？事实上是因为前两天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开车的时候会听 Podcast 嘛，所以我就正好收听我们 N 观点宇宙的 VK 科技阅读时间的最新一集的 Podcast 哦。那这一集 Podcast 呢，它是讲一位很有名的作家叫做 Morgan Housel， 他之前写了一本书叫做《致富心态》，算是一本超级畅销。所以这集节目呢，他讲了 Morgan Housel 的故事，以及 VK 他自己从这个人身上所学到的一些东西哦。在听这个节目的过程中，我听到一个想法，我觉得很值得分享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非常有共鸣，就是在 VK 分享的这几个重点里面，其中一个重点叫做 Morgan Housel 他认为哦，一个人要能够成功到达一个比较幸福的一个境界哦，有个很重要的关键叫做降低期待哦。当然了，我必须跟大家说明一下，应该提醒一下，就是说其实一个人要幸福应该有非常多重要的原则，所以我相信只做到降低期待这件事情应该不能够让你完全达到幸福了，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确定说，其实让自己人生能够过得更幸福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叫做降低期待哦。好，那接下来就要聊一下为什么我对于降低期待这个四个字很有共鸣呢？因为我说真的，在我自己的过去这一二十年来的生涯里面呢，无论是自己身边的朋友，或者是我们常常在上网看一些网络的论坛、网络的讨论，或者是些 Facebook 上面的很多人的分享哦，我觉得我看过太多人哦，都因为他对现实抱持着一个过高且不合实际的期待，最终让自己过得很悲惨，过得很不幸福，过得很郁闷。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有个超级过高的期待，超级个不切实际的期待的时候，最终这个事情不会达成嘛。所以这个结果你不会达成，但是你的期待这么高，你中间产生个落差，你最后什么心里就不满足，心里就郁闷。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其实最近这几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很常常被讨论的话题，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啊，再怎么努力工作，再怎么努力认真，都不会逆转阶级，都没有办法让你阶级翻转。如果呢，你本来是个穷人，你再怎么努力工作，你也很难买起台北市的豪宅哦。所以很多人就抱怨说，你看这就是一个不公不义的社会，我们就摆烂好了，反正再怎么努力都没用，我们就躺平就好了。然后这些人就是对社会充满怨恨，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再怎么抱怨这件事，这件事的本质不会改变嘛。那一个人能不能透过自己非常拼命的努力就买得起台北市的豪宅，如果你本来没有钱的话，这当然是非常困难。所以他们说啊，这个事情根本做不到。那所以我跟你讲，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坏掉的社会，烂掉的社会，那我活得很痛苦。可是我必须说，这个东西在过去这两三年被热门的讨论，甚至有些人就是觉得哇，这个就是世界的真理。可这是错的，你知道吗？这个东西讲的东西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这句话是正确的吗？这当然不是的。你去想一件事，我们合理客观理性来分析哦，就是两个人他同样都是月薪30,000哦，第一个人他月薪30,000，但是他非常努力非常认真，让自己在未来的10年他薪水从30,000涨到60,000，而且他把其中的一部分的钱呢，可能固定拨提 maybe 1/3的钱做投资理财哦。但第二个人呢，只是他现在一样月薪30,000哦，可是他说啊，我摆烂了，我放弃了，无法努力没屁用啦齁，所以呢他就打混，所以他工作可能勉强维持，没有调工作，可是薪水也不会加，所以十年之后他的薪水一样是30,000。然后呢，当然他不努力嘛，混吃等死，当然不会想要省钱下来存钱嘛，所以也不会去把钱拿下来做投资理财，所以他是月光族。然后所以他十年之后他月薪可能30,000，而且他银行没有什么钱。 你觉得这两个人他们的人生会一样吗？你觉得十年，假设这两个人现在都25岁，你觉得同样到了35岁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生会一样吗？当然不会一样。第一个人很努力的人，他从薪水从3万块变成6万块，而且他透过他的投存储蓄跟投资理财，他手头可能有200万到300万的资产，那当然就假设他放在定期定额的这0050这种 ETF， 可能就至少滚出200-300万。另外一个人呢，月薪还是3万块，而且他银行的户头可能几千块或者是1-2万块，因为他是月光族。你觉得这两个人是一样吗？对，一样。月薪6万，手头有200万到300万的这个人，他可能还是买不起台北市一栋1亿的豪宅，他买不起，没错。可是当他有200万、300万，他如果要去说啊，我去这个三峡买房，我去桃园的青埔买房，或者是我去新北的什么淡水买房，200-300万可以了，已经可以付得出投机款了。所以呢，其实你要说这两个是同个阶级吗？当然不是。你要说努力没用吗？当然不是。那你怎么会认为这个是同样的等级呢？可是为什么这两个人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因为第一个人什么认为说 我努力还是有用，或许我的努力没有办法让我从现在没有钱就直接变成可以买台北市的豪宅，可是我的努力可能可以让我买了几个淡水的一个房子，所以他的期待没有那么不合理，他没有那么不切实际的高，所以他有一个努力的动力。可是另外一个人他说啊，我的目标就是要买台北市1栋1亿元的豪宅，我再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所以我放弃，你知道吗？然后他，你知道他放弃他会过得比较快乐，他也不会过得比较快乐啊。所以我想讲到这个阶级的东西，我忘记是哪一集，反正过去这2-3个月，我有在一集的 N 观点的节目里面有讲到，说我自己心中认为所谓的有从穷人到有钱人，这总共分成9级嘛。那这个就是 follow 那个古代不是什么9品官人法，不是什么下下下中下上，然后到中下中中中上，然后什么上下，然后什么上中上上，就是从上上到下下，总共有9级哦。这个用那个国外打分数，就从 A plus 到 A minus， 然后 B plus 啊 B minus C plus， 然后到 C minus， 总共9级嘛。这9级哦，我后来把它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就是从赤贫，就是超级贫穷，然后到月光族，到小资族，到入门的中产，到标准的中产，到高阶的中产，到有钱人，到富豪，到超级富豪，总共9个阶级、哦。那我之前在那集 N 观点就讲过，大多数的人他可以靠一辈子非常努力，可以让自己的等级或自己家庭的等级跨越一个阶级到2个阶级。就是说你的人生这30-40年的上班的努力，你可能你家原本是入门中产，你可能可以变成高阶中产，或者是你可能是本来是小资，你可以变成入门中产。但是你有没有办法跨越超过2个阶级，就跨越3个阶级或4个阶级呢？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可是这部分就主要靠运气，就是极少数极幸运的人可以透过他的在人生的30-40年的努力中跨越3到4个阶级。那这里就讲到我们刚刚讲的你的期待到底是什么嘛？如果你的期待，你对于人生的期待是，我现在是月光族，可是我要变成富豪，这个要跨几个阶级啊？这要跨从第2级到第8级，总共中间要跨这个6个阶级，这几乎是不可能嘛。所以当你设这个目标的时候，你就会说啊，这根本你设你的期待这么高，可是你又做不到，所以什么？你只能怨天尤人嘛。你说不是我不行，是这个社会的架构不行，让我做不到这件事情。那请问，如果这个社会架构让你也能够这样，那不是人人都可以这样？那全世界70-80亿的富豪是真的有办法做到？这当然不太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当你设一个超高的目标的时候，你只是让自己过得很痛苦，而且对你的人生毫无帮助。但是反过来哦，你如果设的目标是相对合理的，你对于这个你要人家达成的期待是相对合理的，你可能说我跨越一级就好了，我现在是入门中产，入门中产以我忘记我当时讲的标准 maybe 其实入门中产就是你有个 maybe 有个几十至少几十万甚至100万左右的这个资产，那你可以开始用钱滚钱，然后到标准中产可能要有300-500万以上，这做得到吗？你从假如你现在20岁，然后你25岁，然后你薪水可能35000，然后你现在手头现金500000，好了，你努力个20年，你没有办法变成说啊，你的薪水到100000，然后你手头的资产可能已经有800万或1000万，我觉得这其实是做得到的齁。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因为你这目标做得到，所以你会很努力，你会很踏实，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你会很努力踏实，而且你会有自我成就感。这个过程就是让你有幸福啊。但是反过来，你如果说啊，我现在二十几岁，然后现在三五万，然后有个五十万的资产，然后你说我要二十年后我要变成薪水，我要的资产要十亿，那当然你觉得你做得到吗？你做不到嘛，你目标可能性是零嘛，所以你唯一能够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怨天尤人跟愤世嫉俗。你的幸福感会高吗？不会高嘛。好了，那讲到这个赚钱哈，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的例子，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好，我举的例子是跟我自己亲身哈，因为我现在是个爸爸，我的女儿刚上小一岁，我就阅读跟接触很多教育相关的东西，我就看到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哦，他对于他自己小孩的期待是不合理的高啊。你要知道，其实很多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那个你去问他的爸爸妈妈，你对这个小孩子人生的期待是什么？他就说啊，我就希望他未来人生健康，然后快乐，然后当个诚实的人，不要当坏人，不要染上恶习就好了。其实你知道吗？很多你去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那个爸爸妈妈看着他小孩，就是给他这样子，我就有希望他人生健康、平安、快乐，不用赚很多钱，不用很有成就，然后当个好人就好了，对不对？可是当这个小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当小孩子开始念到国小、念到国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父母会变啊，他期待开始改变。他说啊，我跟你讲，我觉得你一定要考上建中、北一女啊，不然你以后人生会过不下去啊。你一定要考，你这一次一定要考全校前十名啊，你不能掉到全校二十名啊，你知道吗？当期待改变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会造成本质上的改变，因为孩子不一定做人嘛，孩子不一定做得到，所以当孩子做不到的时候，你会发生什么事？你会亲子关系会变得紧张，父母自己就是很有压力，说他怎么不认真念书，怎么，哎，其实他符合你的目标，他可能只是喜欢打球，他可能只是喜欢看小说，但他不是去做坏事啊，不是去作奸犯科，不是去染上毒瘾。而且他也是个好小孩，但是除了念书比较没那么认真以外，可是你突然对他不满足了，你的期待突然开始变高了，而这件事情对于孩子、对于父母，其实都不见得是正面的、啊、哦。老实讲啊，为什么我对 Morgan Housel 这个对降低期待，对于你的人生幸福很重要的观念？因为我自己也曾经走过一次这个坑啊。那我年轻的时候，我刚刚第一个例子不是举这个投资或理财的例子吧？就我年轻的时候就犯过这个坑啊。我年轻的时候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也很想透过投资来翻身。所以我当时呢，我第一份工作啊，薪水还行，然后以年轻人来讲哈，然后也是大公司哈，因为第一份工作在宏基，所以很容易就跟银行借了一笔钱，然后想说我要用这笔钱翻倍再翻倍。所以我当时的期待是我跟银行 maybe 我忘记当时借多少 maybe 100万左右、啊、然后说我要用这100万呢，我不止三年后我要变成500万，类似这个样子，我随便举个例子，因为我已经忘记。然后呢，当然我就开始进去炒股票做操作，结果呢、欸、前几个月都还蛮成功的，但是后来当然后来遇到这个当时是 dotcom bubble 爆掉之后呢，哇，就超惨的。然后我后来决定不玩了的时候呢，就差不多过两年之后呢，我当时哦，整个负债付了两三百万吧，就除了我原本欠的100万之后，我还额外付了一两百万的债，所以哦，我当时过得超痛苦的，你知道吗？然后，可是更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更惨的一件事是，我当时我后来就不玩，因为我知道啊，我玩不下去，然后我就要努力赚钱来还钱，对，努力工作来还钱。可是当时我整天看着外面很多人哦，什么少年当年的少年股神啊，但是现在可能都变老了，知道哎，为什么这个人、哎、我是念建中台大的，我这么厉害的人，但是我现在过得这么悲惨，我的钱那么少，我资产那么少。然后我看着一些人，那明明学历没有好，能力没有好，但是他看起来过得比我爽很多，钱比我多很多。老实讲，我当时非常的，我怎么讲，反正非常的闷吧，非常的闷，心里非常的负面， 他非常的怨恨。然后我，你知道我当时常常打给我一个好朋友聊天哦，然后因为他当时他也蛮辛苦，因为他跟我一样都是建中台大的，然后我整天跟他抱怨什么呢？我跟他抱怨说，哎，为什么我们两个都是这么优秀，我们学历这么优，但是我们现在过得这么惨？其实我们两个当时都还不错的工作啊，但是那我们当时的比较对象就是比较那些哦，这个人才30岁，然后就上什么财经杂志，什么身家多少哦，就说你就放了一个期待，然后说哎。为什么现在的我不是那种这个假设当年我 maybe 28岁，为什么我不是一个28岁然后就上什么商周，然后就说我这个创怎么成功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然后已经有几亿的身家的、哦、当时我还在薪水还行，但是就是认真的还当年投资的债、哦欸、我跟你讲当时是真的是蛮不幸福的，我当时真的蛮不幸福，因为我当时对自己的期待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期待，我一直期待说我就是要成为那种年轻富豪、哦、那当然了，幸好什么，幸好后来现实把我打醒、哦、现实狠狠的让我知道说、啊、世界不是这样运作，而我自己随着年纪渐长就开始越来越成熟，我开始改变我的期待，你知道我之前期待就是说我一定要透过某一件事情一瞬间翻身，虽然我现在是很惨，但是我只要做对某件事情，我几个月后我就翻身了、哦、例如我举个例子来讲，就像如果我在什么时候我就买了很多比特币，我在2010几年的时候比特币还很便宜的时候我就敢买下去买很多比特币，我现在就发了，我现在就是全台湾首富。哎，可是我跟你讲，当你有这种很当然你因为没有做，因为你是用后照镜去看这件事，你用后照镜去看这件事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就是说一切从后照镜看起来都很简单啦，但是你根本没办法预测未来，所以你当年不会这样做嘛。那你就只会说啊，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他可以，为什么我没有，你的人生就过得很痛苦，然后你就一点都不幸福。可是你知道吗，幸好我后来长大，我成熟了，我脑袋成熟，我开始对自己没有什么一夕翻身的期待，我开始我的期待变成说我要稳健的累积资产，我要努力的工作，我要再投资自己，好好的用最正确的方法去做财务上的投资，职涯上的投资，就开始你知道吗，当我放弃了一种不合理的期待，当我对我自己人生的期待设到合理的水准的时候，我反而变得幸福很多，变得快乐很多，我知道我一步一步正在很稳健的成长，我而且我这个中间我真的是包含了你的财务状况变好，包含你的心情也变好，什么都变好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的幸福感真的增加很多、哦、所以呢，为什么我对 Morgan Housel 这一个他这个弱、哦、他提出的这个建议我觉得很有共鸣，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哦、一个人、哦、对你的生活的各个面向有个完全不合理的期待，你就会过得很痛苦，你有个过高的期待就很痛苦、哦、但是如果当你能够把你原本过高的期待调降到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期待的时候，你的幸福感是增加很多的、哦、当然有些人说可是没有啦，我们就是要努力啊，我们要设不合理的期待我们才会突破自己啊，那我跟你讲这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差别是什么，就是这种期待呢有分两种，一种是什么设定说什么对别人的期待或者对客观事实的期待，另外一种则是设定对自己要多努力的期待，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哦、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外界的期待是过高的，也就是说为什么老板不赏识我，为什么政府不直接发钱，为什么股市不涨到多少，就那些事情都不是控制在你手上的，所以当你对这件事有不合理过高的期待的时候，你最终失望的几率很高，而且你没有什么努力的空间。那相反另外一种是对自己内部努力的期待，这件事这个期待如果你设的是相对合理的、哦、可能这个时候你的确是可以让自己更加的努力、哦、所以我只能讲、哦、我给大家建议就是两种期待，一种是对自己的期待、哦、我会建议说你设定在合理的范围，但是如果你是对外界的期待或对外界的别人的期待，我会建议你要比建立设的期待要比合理的期待还要再低一点，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版本、哦、我举个例子，什么叫对别人的期待设的比合理低一点，就是我觉得大家有没有常常听过一件事，就叫你不要借钱给朋友，为什么，因为借钱给朋友万一如果他还了就算，如果他不还了你就失去一个朋友，对不对，好，而你要知道一个人如果要沦落到跟你借钱，说实话代表他现在的财务状况真的没有很好， 他可能会很努力想要还，但是他不一定还得出来，对不对？就是他已经遇到一些问题嘛，那这个问题不是你借他个五万、十万、五十万可以解决的嘛？哦，所以你知道，大部分人给的建议说，你不要借钱给朋友。如果真的要借钱给朋友的话，你就要预期他不会还你。好，哦，这个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叫做降低期待。降低起来，就是说，哎，其实一般来讲，你借钱给别人，别人是有机会会还给你的嘛。可是为什么你一开始就要降低期待，是别人不会还给你？因为到时候你才不会很懊悔。如果真的对方不还你的时候，你才不会真的很懊悔。如果你的期待说，我这么相信我的朋友，跟他交和我们是当朋友这么久，他一定会还，我对他有信心，百分之百会还。那我跟你讲，你失望的几率是很高的。但相反的，如果你设定说他绝对不会还，好，因为借钱的人我就算了，就是当做。补助他，资助他，未来他一旦还你，你突然觉得哇，好像路上捡到钱的一个概念哦。我比如说，我其实非常同意说，借钱给朋友这件事，就是不要期待他会还。所以，当你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的时候，你会发生什么事？第一个，你借钱给他的金额呢，绝对是你承担得起的金额。也就是说，假设你今天有个人来跟你借钱，他是你好朋友，那你说啊，我借他五万，如果他不还，我觉得我还可以接受啊，借到十万。如果他不还，我虽然有点点痛，可是我也不会对我造成困难。可是我如果借三十万的话，对不起哦，他如果不还，我很痛苦，我也非常惨，我会想办法去追杀他，让他还钱。那我跟你讲，你可以借他的钱的范围就是五万到十万，就这个你，因为我跟你讲，人不太可能会完全不痛，就别人不还你钱不痛，可是就是你痛，但是你可以接受，你承担得起，然后你不会真的对你造成困难。你必须用这种钱去借他，所以我觉得当你有个心态叫做别人向你来借钱，你说哎，我预计他不会还的时候，你第一个你就会控制你借给他的量，哦，所以我举个例子，假设我今天有个朋友，他跑来跟我就说，没有啦，我现在手头很紧，我要借某个钱，哦，随便举个例一千万，我就想说，哦，一千万这个钱呢，我如果借他，他如果最后不还我，我会捶心肝啊，我会真的觉得哇，哦，这损失太重了，所以我就说，哎。某某某，我跟你是好朋友，可是你知道，我觉得借钱给朋友这个东西要量力而为，要，所以我可能只能借你这个一千万中的某个比例啊，哦，这个比例呢，是你，我不会跟他讲说你不还，这个我就假设你不还，我不会这样讲嘛，不然人家真的不要还，我会跟他讲说，我现在的经济能力以及我只能借你这个数字，好，那如果你要的话，那我就借给你，哦，就反正就是。可能我随便举个例子，这个一千万的 maybe 10% 或20%， 我只能借你这样的钱而已。好，所以，那当然，他如果最后不还，我就因为我一开始就预计他可能会还不起，我不会说他是恶意不还，然后他可能就是借的钱也不见得能够解决他的问题嘛，哦，所以他还不起，那就算了，就下次看到他说啊，好啦，继续努力好不好？那个钱等你方便，哪一天你方便，你真的哪一天五年后、十年后翻身，你再还我就好，不用急，好。所以其实我只能讲哦，但是如果我一开始借他的钱是超过我能够 comfortable 的范围，我一定我看到他我心里就不高兴啊，你到底要不还钱然后之类，所以他可能也会躲起来，就你会失去这个朋友嘛，因为他也不想整天被追债嘛，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标准，是为什么要对外界或对于这个非自己可控的事情的期待要某个程度降低，哦，那最后回头来讲，哦，为什么我觉得，哦，怎么样让人幸福，哦，这样的主题真的未来我们这个节目，哦，应该也会讲，因为我们的节目叫做成长思维人生学嘛。那我们人生为什么要成长，其实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要追求我们的幸福，对不对？幸福绝对不是有很多的钱就一定会幸福的，哦，幸福通常是很多个综合因素加起来的最终的一个状态，这里面包含了外在的客观条件，也包含了内在的条件。而我们今天要讲这个降低期待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它是同时兼具两件事，它就一方面它是一个内在的条件，就是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个世界，你能不能对于这个世界有合理的标准，而不是完全无法达标的标准，最终让你对世界充满怨恨，哦，当你有合理的标准，你有个合理的期待标准，你不会对世界各个事情充满怨恨，对不对？充满不满。另外一个，当你降低期待的时候，你在一些对外的一些处相做事的方法的时候，你也会改变。像我刚才讲，借钱你可能就不会再，你已经预设人家不会还，所以你借钱的量可能会比原本要借少很多，这个时候就算发生了损失，对你来讲影响也变比较小，所以它会降低期待，对不对？好，所以它也会造成你客观外在条件的改变，所以我自己当然啊，我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 人生要幸福绝对不是只靠降低期待一件事情就可以达成，不过我相信降低期待它的确是蛮关键的、哦、所以在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成长思维人生学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幸福的关键咯。好，那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帮我们这个五星留言评价，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帮我们按赞、哦、然后分享、哦、那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那成长思维人生学、啊、希望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更好版本的自己。我是 Mila， 我们下次见。